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我们就来聊聊跟青少年之间的一个相处关系，如何成为青少年的陪跑员呢？最近其实有关于教育的问题哦，大家这个可能在一些新闻时事上面也看到了，到底要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在一些比较懵懵懂懂的一些观念上面去做厘清。那当然大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不只是要让孩子能够适性的成长哦，然后希望他能够发挥自我的潜能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我最近一直在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把孩子带来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协助他，帮助他长成一个善良的大人。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身为父母最最根本的任务哦。孩子不是自己要来这个世界上，
对，
是我们把他生下来，
对，
所以我们把他带来这个世界上。但如果我们没有把他教成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是有，你要讲有罪吗？是没有那么没有，我觉得有时候是有罪的。对，如果你让他去伤害了别人，但是其实教育这件事情哦，就是人家说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如果容易的话，就不用说它是百年大计，就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也不是每一个父母都是教育专家，大部分人都不是，所以大家也都是在摸索当中，然后互相切磋交流学习。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这一位呢，他其实在二月份的时候有来跟我们分享他和儿子合写的新书《家有中学生的解忧之书》。那过去呢，也一直呢跟我们分享和亲子之间的沟通，尤其是跟男孩或者跟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他来到现场，跟大家聊聊如何成为青少年的陪跑员。今天欢迎到的是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欢迎瑞君。
同好，大家好，很高兴又来跟大家分享。
对，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个东西也是我这一次自己的新书，因为我的书就是《三明治妈的多重宇宙》。
对，
那个里面其实写三部分嘛，一部分是写自己，就是身为妈妈，其实你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有感，就是我们同时又是别人的子女，而且到这个时间点，其实大部分我们已经要开始面对父母老去的过程。那我们自己的身体可能就身心状况可能也不是，我们可能压力很大，我们可能身体也有些状况，但是孩子其实也还在成长的过程。那有些人可能比较晚婚晚生，孩子又比较小，所以我说那个三明治妈的那种爸妈都一样，绝对不是只有妈妈，爸妈的那种每一关都不是那么好过的，大家就真的也只能彼此交流。那我其实在孩子的这部分我也写到了就是很多我跟我自己孩子的一些相处，而在这当中这些年来是怎么样不断学习。我真的觉得其实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不断在修正自己，也不断在学习自己，
一直在优化与进步。
对，我觉得是一直在优化。我可能跟五年前或我可能现在的我，可能跟六年前的我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也觉得，
对不对？
刚当妈妈，或是说当刚当青少年的父母，那个感觉还有心境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的书里面就都有写到过这些，就是我们怎么样从一开始，也许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人生绝对不会只有一套剧本。可是在我们刚开始当爸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
有一套剧本，
只有一套剧本，
对对对。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啊，当这个剧本但我
演不下去的时候，
当我碰到的状况好像不是照着大家所说的这个剧本写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焦虑很忧虑。 然后如果你还想要继续的倒回这个剧本上、嗯、可能就会让你跟孩子之间产生很大的冲突、嗯、或者他就不适合这套剧本、嗯、不是只有孩子的人生不是一套剧本，
我们也不是啊，
我们也没有一定要照着那个剧本演的父母来当父母啊。
对，
所以我觉得瑞君刚讲的非常好的一句话，也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都在持续的优化。
对
对，那当然在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孩子在这个阶段开始在摸索跟长出自我意识，很明确的一些自我意识，小时候当然也有，可是在青少年的时候更多、嗯、尤其青春期的时候，不管是心理或生理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嗯、所以你说的成为青少年的陪跑员，我觉得这话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陪着，因为他在跑向自己的人生，我们在旁边陪跑
陪着。对，然后就是看孩子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压力啊、嗯、他愿意跟爸爸妈妈分享，我们不一定帮得上忙、嗯、可是我们愿意听他分享，其实就是在帮他安定他的身心。然后还有、嗯、我一直觉得说我在陪两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倾听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愿意说我愿意听、嗯、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可是大部分的父母可能因为双薪嘛，忙于工作，没有那么多时间听孩子说，就会希望说你听我说就好了。可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愿意听孩子说，孩子在整个诉说的过程，他要去思考他要怎么跟爸爸妈妈表达他的需求和他的想法，这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嗯、像我前阵去演讲，就有在会后就有读者跑来问我说，老师你儿子表现那么优秀，在课堂上分组报告可以被老师打100分，被同学打100分，那他的口才是怎么训练的？我就去回想说，其实我没有特别训练小孩子的口才、欸、可是因为我从小就听他们讲，会让他们练习讲，然后他习惯跟大人讲表达他自己的想法，他到了学校去看到老师，老师也是大人，那他习惯跟大人说，他就比较不会怕面对大人。可是换一个角度去看，假设孩子在家里都只能听父母讲，然后父母跟他说什么就是要听，然后他表达自己意见可能受到阻碍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大人是一个他没办法去打破的权威，他在学校可能也就比较不敢跟老师有更好的互动或接触。其实这是慢慢养成出来的，而不是说我小时候想说我要怎么样把我孩子养的口才很好啊，口才辩解思路清晰，其实就是透过他慢慢去学会表达出他自己一步一步慢慢累积出来的能力。
当然如果以瑞君刚刚讲到的这个特质、嗯、其实有的时候他跟天生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对对对，就像就像我的小孩，就是我儿子就是天生就是很爱讲话，叽里呱叽里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而且他都会讲，就是讲出自己的一套逻辑这样子、我们都叫他理由博但有可能是天生的。但是瑞君讲一个很重要，就是引导他怎么讲，
引导他怎么讲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这件事情
就像我儿子啊、他很会讲，但他不见得知道怎么说，然后怎么说的更能够，就是怎么去
表达他的善意或礼貌。
对， 对、这个东西都是需要引导跟教导的。那最近瑞君老师整理出8个比成绩更重要的事情会影响孩子一生，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亲亲我的宝贝单元哦，这是我们礼拜二生活同乐会呢的招牌单元。今天呢请到的是亲职作家尚瑞君老师，在现场跟大家聊聊成为青少年的陪跑员。那这个呢是今年2月份，其实他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他的家有中学生的解忧之书这个本书呢来跟大家做分享。那这本书呢很特别，是他跟他的孩子一起撰写的哦。那他的大儿子现在已经是台大1年级的学生了，那从家长的角度跟从孩子的角度分别来看，有关于刚走过的青春期的这一段哈、他算走过了吗？
算是走过了，
算过了。因为你知道青春期现在说那个已经
25岁，
对、
大脑才理性才脑才会成熟。
好，但回过头来讲，就最近你其实写了一篇文章，叫做《8个比成绩最重要的事》，良好的价值观影响孩子一生。那这8个价值观，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事情啊。尤其中间有几个，比如说像第一个叫做好人品比好成绩更重要，这谁不知道？
对，
就是 我刚刚在跟瑞君讲，我说我们有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在指责一些父母，就说哦，他们都是看成绩哦，不就这个都不顾孩子的人品。我说其实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这些父母亲，他们并不是觉得，他们并不是觉得说哦孩子人品差没关系，只要他成绩好就好。我觉得必须要平时的说，我认为这样的父母并不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我孩子人品有问题。
对，他没有意识到平常他跟孩子说话的方式啊，待人接物的方式可能会让孩子的人品走差掉。
然后他也不知道，就很多不是都这样吗？哎，我的小孩不会这样，他很乖的，他一定是被孩子带坏的。就他看不到孩子真正的样貌。那没有去深的了解，深入了解孩子他的交往
交往
的朋友啊，或是他在其他、
嗯、
如果你真的跟孩子说你就是好好念书就好，你在家里面就是你希望他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是都在做功课读书、嗯、然后呢看起来就是乖乖的那个样子，那你怎么会
认识他其他的面相、
啊、你不跟他聊天你怎么知道他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你不跟孩子有互动有接触，看到他只是在书房或者在房间里乖乖的读书，
对，
那个孩子对你来说也是相对陌生的，
所以我才
看到一个面相。
我说好人品比好成绩重要，这句话是很基本的、
嗯、
但很多爸妈他真的也不是就是说我的孩子就是宝，我的孩子就是最乖，而是他真的不知道孩子出了这些问题、嗯、而这个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嗯、那我们就回过头来，人品你觉得要怎么教呢？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回头去看人品没有说特别怎么样去教孩子，而是说我们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中怎么样去展现我们待人接物的方式、嗯、像哥哥在那本家有中学生的解释书也有提到，他说在青春期的时候孩子的交朋友是对孩子影响很大的，所以他跟爸爸妈妈讲说一定要看看孩子交的朋友好坏，他特别强调他所谓的好坏不是看成绩的好坏、嗯、而是看这个的人品啊家教他的思想、
嗯、
然后他行为处事，特别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受同学的影响很大，比方说有些小孩子可能会好奇抽烟啊、嗯、像我们说在看到公园看到就是中学生的孩子一根烟大家传来传去的在抽、嗯、那如果这些事情你小时候可能没跟小孩子提过，他不一定知道说这件事不好，或是说在国外有一些小孩子会在青春期的时候会去偷窃，他们也不觉得偷窃是有罪的，他们就是觉得很刺激，所以这些事情可能有相关的新闻可能就要跟那个家长看一下，后来跟然后跟小孩讨论一下，或是说一些恶作剧，有些人觉得恶作剧没有危险，可是实际上有些恶作剧可能会影响到人家的生命安全，比方说孩子在学校把同学的椅子拿走，在人家要坐下去的时候，这可能会造成他的尾椎受伤，然后脊椎受伤，甚至在他饮用水食物里头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些事情孩子可能不一定知道是不对的，甚至可能是犯法的，所以在有这类似相关的社会新闻出来，或是爸爸妈妈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这些东西，因为我们要带着意识去跟孩子说这些事情，孩子可能才会意识到说哦，这些事情其实不太对，即便一群朋友怂恿着去做，可是这是不对的，就算他当下没有勇气跟同学讲说我不要做你们这样做不对，他至少要有勇气离开那些人，对，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虽然说好人品比好成绩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是实际上在运作的时候可能在青春期这个区块要特别去了解一下。
而且我觉得哦，因为这个瑞君刚刚讲的完全就是我最近，因为最近有一些新闻时事的报道、嗯、所以我很少会针对这种事情发表评论的、嗯、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事情发酵的比较大，所以我其实有写一篇来讲我的看法，最重要的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因为很多人其实会开始怪，就是骂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嗯、然后骂这个孩子就是、嗯、人品不好啦、嗯、没有同理心啦、嗯、这个孩子怎么会就是想要这样，这怎么会对对
这
样子嘲笑、
嗯、
但你刚刚就讲到就他很多孩子其实在尤其在小学的阶段，他们的那些恶意常常是来自于第一个他的同理心还没有好好的建立，
他还没有建立起来，然后
第二个是我觉得是他其实并不是非常精确的知道
这
些东西是
对
对，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嗯嗯，对，其实很多是孩子其实根本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
对，然后爸爸妈妈可能要跟孩子说清楚，就像另外一个议题，并不光是行为上的，还有 男女朋友的那种概念、嗯、有些事情像 我在书上有提到青春期孩子对异性会好奇，对爱情会好奇、嗯、那你要在孩子还没发生这些事情先跟他谈、嗯、让他知道这些事情的界限啊或什么，像刚才同文分享的一些东西，就是孩子不知道界限在哪里嘛、嗯、然后他说了，那妈妈可能也没有做一个好的角色去跟他讲这样子，哎，我们这样讲好不太对，还顺着那个话题去一直问他、嗯、哦，没有没有没有问题的学生，没有什么什么的、嗯、所以才引起社会上这么的我们不能讲说我们去踏伐，而是觉得说为了那一群被嘲弄的孩子会舍不得，还有家庭有这样孩子的家长也会很舍不得他们这么辛苦，可是获得到社会上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是用一种比较偏差，或是说没有同理心，甚至不理解他们的状态的情况下去嘲弄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一次的大家在讨论的这个不管是资源班啊、或什么的，这个是一个议题。但从这个拉出来更大，我会想要在我的脸书上写那一篇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所有的父母亲都要正视，我们身为父母亲其实是责任重大的，
对，
就是你要回归到底我们身为一个父母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如果说今天孩子就他可能不管是在网络上，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他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例如问题学生四个字好了、他说没有，我们班都没有问题学生、那他可能并不是非常精确的理解在大人的定义里面问题学生是什么意思、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到后来跟大家的道歉是说很抱歉我的孩子说出了不应该说了不当的话，我没有当下制止他，我还跟着一起笑，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抱歉。我其实后来在道歉的时候我才觉得更难过、因为我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讲，你的孩子说的不当，你直接就说是因为我孩子说了不当的话、但其实你在当下其实你可以把这件事情是整个，如果你真的做到一个母亲的责任，你在当下其实你就可以引导他。像我如果是我一定会先问他，那你觉得的问题学生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就问说，那不然在当下直播你要怎么办嘛、都已经讲了，他就已经讲了这个话，大家都听到了，你怎么办？我说我会问他，因为我会觉得他并不是很精确了解问题学生、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觉得就是跟我不一样的啊、就是可能你知道有的说话比较不会说话啊，动作比较慢啊，成绩比较差的啊，那我就会告诉他这不是问题学生、我会去从这个地方告诉他，如果他说问题学生就是会制造麻烦的人、就是会 给很多人带来麻烦的人，我会告诉他我们一般来说问题学生可能会是怎么样，但是资源班跟这个是不一样的、你在当下其实就可以就这其实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很多父母亲现在会觉得好了你就是直接跟他说不是这样啦，你不要这样，有的会说不是这样啦，你不要这样讲，但你并没有解释给他听，并没有引导、这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跟孩子沟通他怎么会知道。
对，就是即便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可是你没有衍生出来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要让孩子很清楚知道说这个问题是大家的认知跟他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那社会上普遍认知是什么一种状况、爸爸妈妈有那个责任和义务让孩子清楚的知道说我要怎么样进入这个社会上运作，然后大家的规范和大家的认知和理解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这个是一个、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责任啊，因为孩子是被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还有虽然说孩子到学校去受教育，但是他的个性和行为处事还是受爸爸妈妈的影响最大、对
对，所以第一个当然这个好人品比好成绩更重要是瑞俊老师列出来的第一点、那这个东西我们会花比较多时间讲，刚好是因为最近其实一直以来社会上这个
都有这种问题
都有，就是我只能讲回过头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我们身为父母的责任。对，那好，那但是在谈到成绩，那成绩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尤其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因为他有压力，他也会想要求好的表现，他也会有得失心。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也是我自己经历过了，所以我写在我的书里面写得非常清楚，我在写我女儿的那一段全部都在写就是青春期的一个自我评价的问题、就是我女儿在青春期自我评价就是因为成绩不理想、所以他的自我评价非常低落、所以 我里面是真的是巨细靡遗的说了大概我是怎么陪伴他过的、但是 那也不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这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才过。对，那你怎么来看这件事？你就说你怎么去拿捏他的得失心，然后怎么样再告诉他说成绩没有那么重要、嗯、我们常会说成绩没有重要，但是对他们来说成绩就重要，而我们也会觉得如果你能够拥有好成绩我们当然希望
是。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拿捏？
嗯，因为我们在小时候可能就有遇过他成绩上上下下起起落落、嗯、虽然普遍来说是好的嘛，可是到了国中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发现说因为学的学科变难变广了、嗯、然后他又从不同的小学遇到不同的同学，那在评比的过程中会去找他强的科目来看、嗯、然后有强的科目之后他再会把弱的科目拉上来，然后其实在中学那个阶段我相信大部分家长都会帮孩子找一些辅助的工具，比方说去补习啊，找家教啊，或是上数位教材、啊、或者在线上找资源上线上课程、嗯、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辅助的工具、嗯、那重点是要看这些工具适不适合孩子，因为这些工具要额外花孩子的时间，要额外花父母的金钱，那时间跟金钱都是有限的资源嘛，所以我常常在讲座的课程中会跟爸爸妈妈讲哦，不是说让孩子去补习爸妈就安心了，因为补习班这么多，
对，
你要看这个补习班是不是小孩子，
对对对，
假设孩子花了时间也花了补习的钱、嗯、成绩其实没有上来，也许这个是不一定适合孩子、嗯、可以选的很多嘛，那时间和钱都要花在刀口上、嗯、然后帮孩子找适合他的读书环境，比方讲说嗯，有些家里的环境虽然很好，可是因为孩子在自己家里难免会比较松懈、嗯、他可能要去隔外面的图书馆啊，或是说到 K 书中心、嗯、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嗯、那爸爸爸妈能做就是在旁边陪伴，然后看孩子每一次的评量检测下来他的目标是不是有达到、嗯、然后在没有达到的过程中是因为可能考题出的太难了大家都考不好，要看一下孩子在整个校环境里头的那个相对的排名和那个秩序、欸、还有他自己认定的。
你儿子在中学尤其在高中的阶段、嗯、你还有在看他的课业吗？
我没有看课业，国中大概就没有看，数、嗯、学还可以帮忙，其他不行，因为他高中是念理组的嘛。那可是他会跟我讨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虽然他跟我讲，像我们家弟弟现在高二，他也是会跟我讲物理化学，然后会讲数学的东西，我不一定听得懂，可是我会听他说，就像小时候听他们说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厘清他自己的观念对不对，讲、嗯、一讲他有时候会突然卡到说，妈妈你等我一下，我再想一下、嗯、我觉得这就是在帮忙他们、
哦、他为什么会来跟你讲物理化学跟数学、啊、
就好玩啊，因为我会跟他反应啊，我会跟他回馈，然后我听不懂我会再重复他讲的那句话，
不是
我觉得很有趣，
他会想到来问你哦，
哎，就是他会跟我讲然后跟我聊、哦，问是不会啦，因为我不懂，他有时候讲一讲说、哦、妈妈其实你听不懂对不对，说对，我虽然听不太懂、哦、可是
我
会愿意听，
他就是很喜欢跟你讲话，
对，就是养成
待会继续、哦、
养成习惯。
对，今天礼拜二亲亲我的宝贝单元呢，今天是亲职作家尚瑞君老师来跟大家聊聊成为青少年的陪跑员。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老师最近哦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八个比成绩更重要的事，良好的价值观影响孩子一生，我们刚花了很多时间在讲好人品比好成绩更重要这件事情、嗯、当然我们后续也带到就是说那你在成绩这件事情上你要怎么样去协助孩子、嗯、往他自己想要的路去，但是又能够就是你知道这个就是不能太松又不能太紧、
嗯、
这真的是对父母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拿捏的这个事情、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很快的要把这个剩下还有七个很重要的、嗯，就你认为是非常好的价值观影响孩子一生的第二个，我觉得也很棒、嗯、那确实也是很多这个孩子哦，比来比去的状况之下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嗯、叫做你要怎么样教导他精神富足是比金钱富裕更重要的、
嗯、像我在文章中会分享说、嗯、让孩子去追求价值而不是追求价格，嗯，价格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啊、越贵的东西越好嘛，那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会想要赚很多钱去买很贵的东西，可是实际你要去看那个东西的价值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你需要的、嗯、然后你要怎么样过的生活，在孩子在小时候可能就会教导他们一下，像我小时候就会跟小孩子讲说我们会买菜市场的东西、嗯、衣着那些物品，甚至会拿亲友给的二手衣，然后我们也会买一些好品牌的东西，比方说用的比较久的外套啊，会买比较好一点的品质，那比方常常会踢坏的衣服可能就买菜市场的就好了、嗯、可是这种状况大概到孩子小三的时候就不太行得通了。 我在演讲现场会跟家长讲说小孩子还小的时候真的不用花那么多钱买名牌给他穿了、嗯、因为到 大概小三小四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注意同学的穿着、嗯、尤其是以男生来说，他可能就会看说他要有打勾勾的、啊、要有三条线的，他就会知道牌子的意义了。那可是在之前，你可能可以让孩子知道说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是有不同的光谱、嗯、然后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能力去追求光谱的哪一个地方、嗯、你想要用更好的生活，我会鼓励他，你想要更好的东西是 OK 的，可是你以后要有能力自己去赚取，不是爸爸妈妈要可以供给你这么多。我们可以给你的就是在我们有限的限度下，我们跟你一起分享我们赚来的钱，供你吃穿用度。那其他你想要更好的东西 OK， 你要有本事去赚它、嗯、然后这就是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就会跟孩子分享这些。然后还有要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是分享感恩和惜福的概念、嗯、像我们小时候想说穿二手衣物嘛，像我们从哥哥姐姐那边拿来的大孩子留下来的衣服，那哥哥有穿一些这样的衣服，然后哥哥有时候有些好的衣服会留给弟弟穿，然后弟弟小时候会穿到哥哥的衣服的时候，他就很高兴觉得他自己长大了、嗯、我就很喜欢那种传承的感觉，而不觉得说不要我都一定要新的，他有他新的也有可以用旧的，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买的比较好的东西我们也很珍惜的使用它，然后我们不能用的时候我们也送出去给二手衣物的拿去回收，继续把这些物质可以留在世界上继续在流转、嗯、我觉得 这种价值观是一种对物质的珍惜，然后对人情的珍惜、嗯、这个真的比孩子会多么赚钱或是他会不会很会赚钱来得更重要、嗯、因为孩子说要会赚钱会读书，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之外、嗯、他要懂得分享、嗯、他把他可以好的东西分享给人家，就像哥哥后来愿意花时间写他的经历，把这个成长的过程的探索和学习分享出去，有缘的人遇到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启发或帮助。嗯，
这个我觉得真的太重要、嗯、我觉得瑞君老师刚刚讲这段非常非常的棒。我刚想到一个东西就是说没有，因为你知道就是当然有些家庭比较富裕哦，他过得比较好、嗯、那可能爸爸妈妈都是家里面用的东西都是非常
好，
爸妈自己也是用的很好东西，他们可能从来不会去买比较就是
便宜的东西、嗯、甚至菜市场的东西，
对、嗯、这个当然孩子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嗯、那在这个里面就真的比较不容易学习到你刚刚所说的。
对，
这就我们为什么以前常会讲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
对，
因为都被小孩败光了
因为他没有苦过，不知道，都习惯了嘛，
哈，
然后没有办法指引这样的生活，他就会觉得世界崩掉。
你知道我常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可能因为自己，我们自己或是父母亲自己，以前他是比较苦的，所以他希望他现在有能力，他不要让孩子跟他一样，以前很想要什么东西，然后眼巴巴的，得不到，所以我现在都要让我的孩子拥有，他想要什么就有，他坏掉什么我们就买，没有关系，不要让他觉得物质这件事情是匮乏的。可是我觉得这个完全并不是画上等号，并不是我要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就跟这个物质非常充裕，或是就是说你不让他想要什么就拥有什么，嗯，跟让他觉得物质是匮乏的，这是不能画上等号的。
嗯，对，
这是不同的，
是
要看你从哪一个观点去切入、嗯、对，这件很重要，所以我觉得这点超重要的，就跟所谓的好人品，就是人品怎么样是一样的重要。嗯嗯，再来我们看的就是努力认真比
资质聪颖更重要、嗯、这件事很有趣，是哥哥在国中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是一个资质聪颖的小孩、嗯、可是他在国中的时候一开始没有那么努力、嗯、然后是同学去点醒他，他也发现说哎，人家可能要很用功的去学才可以得到这样子，可是因为他理解力快吸收力快，他就看一下可能就会了，所以就有同学讲说嗯，对啊，他是很聪明可是他不够努力，然后后来他自己才想哎、哦欸，对啊，他就跟我讨论这样的事情。
等一下我先问、嗯、那你以前有觉得吗？
有啊，我们家
但你有讲吗？
我没有特别跟他讲，我们家哥哥其实在小学四年级之前成绩大概都是第一名左右或是前三名，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啊，这个毕业一定第一名，毕业就很稳当。可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因为开始玩平板电脑玩电子游戏、嗯、然后他那个时候觉得学习课上的东西都会了没意思、嗯、他就想去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成绩在五年级六年级就掉下来，所以他毕业的时候大概是第七名毕业，他自己有吓一跳、嗯、原本成绩很好，结果到后来国中的时候他才跟我承认说，因为他的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 抗拒学习这件事情，觉得小学的东西太简单了。可是到了国中的时候，他才发现说，欸，国中有难度哦。然后同学很努力，你不努力，虽然考得也还不错，可是同学就会觉得说，啊，你聪明不努力，那又怎样？他自己才会去想，嗯，对，其实聪明只是比人家早一点理解。他后来才发现，其实他是需要努力的。然后他在国中的时候，后来就开始慢慢开始努力，之后到了高中更明显，因为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在明星高中念书嘛，那时候校排第一名在他们班。他说他们班的校排第一名，他看得到他的时候，他都在读书，而且是很快乐的读书那一种。我就觉得，欸，
没有，你知道那种明星高中的明星高中
的真
的
有一些
资优班或者什么，那里面都是怪物。
对对对，真的，他就是看到很认真的读书，然后很享受读书那种感觉。然后后来高二分班，虽然没跟同班，可是也是遇到很厉害的同学，所以他才会想说，哦，其实厉害的同学也还在努力，那我没有他们那么厉害，我也要更努力一点。所以我觉得孩子要学会去观察别人，然后去想一想自己，他才会知道说，也许一开始我觉得自己是资质很好的人，可是当我遇到更多资质更好的人的时候，他们也还在努力。不是有句话讲说，聪明人，不一定聪明人比你厉害，更可怕的是那些聪明的人比你更努力。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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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家已经资质可能比你好一点，又比你更努力的时候，那个距离就越拉越远了嘛。那孩子在这样的过程中，他慢慢去学，我们一方面陪着他去认识这样的一个世界，还有这样的人际交往，另一方面还是鼓励他找出他的强项。这是我们可以做的。因为我常常跟家长讲，其实最后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带孩子除了到这个世界上，然后跟这个社会好好相处之外，是希望他以后安居乐业纳税。因为如果小孩子以后工作不纳税，国家撑不起来嘛。那只要你最终的目的你清楚了，我们就很好知道中间怎么样去调整。对，
哇，这一段，我觉得这每一个我都很想要讲很久，哎，
真的可以讲很久。
因为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地方，我就想到是，那你在他五六年级那个时候开始
冷，我真的是忍的让
他自己想。对，你怎么做得到？
因为
我没办法，
我觉得人生是一条很长的路，而且我自己知道，念书这件事，孩子心定不下来的时候，他是念不来，而且小学的东西相对是简单，他这个成本丢掉，我负担得起。所以我们后来有时候会探讨讲说，啊，你小学没有拿到第一名，毕业你会不会有遗憾？他后来想，其实也还好啦，因为他自己这样测试过后，他知道说他可以努力得到的东西他没有得到，那他下一次就知道说他要怎么样去努力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假设我们说硬压着他去读，也许他会做。
我们都会很害怕说，哎，那他也不会在意这个东西。
其实要看孩子的个性，
或者他其实会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在意。
对，我觉得爸爸妈妈一定要花时间去了解你孩子的个性，还有你孩子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那个方法不一定从小到大一直都适用，你要去调整。因为我们也生养不多嘛，两个三个，你最多现在生四个好不好？他又不是四胞胎生下来，同一个时间你要教养他，总是有时间不同的顺序。那你花一点时间陪伴他，看着他的蜕变，事后去回顾会觉得蛮美妙。虽然在过程真的很辛苦，
我觉得这光是这个就可以聊一集了。
对，
就说
你
怎么样在那个过程当中，比如说看到这种东西，你怎么忍得住？你怎么不去压着他？然后，而且你怎么有把握他后面其实就像你讲的，他会听了同学讲的，他开始正视这件事情，这些都不知道。但这个真的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聊，
因为
我们来不及。然后好，这个是努力认真比资质聪颖更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建立物品所有权的观念比分享更重要。这个地方讲的是尊重跟分享。我们这边先就带过去哦，因为我想讲的在后面哈。还有第五个是施比受更重要，这个是给予分享的概念一样的。还有保持善良的心念比获得成功更重要，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个大家大概可以理解。但第七点我想聊，遵守规范比自由更重要，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部分。因为现在我们都会觉得孩子就
自由发展啊，
对，
给他自由发展。像我之前有一篇讲到那个尊重的议题，我们以小小孩来说好了，小小孩到公园去玩，比方说玩荡秋千，荡秋千是比较少的设备嘛，有些小孩荡得很开心，就一直荡，他不想下来，爸爸妈妈觉得我要尊重小孩，就让他玩，没有看到旁边排了一堆人排着要玩荡秋千，他玩荡秋千是他的自由，可是后面这么多人要玩的时候，他要想到说，别人也需要玩，我玩一玩够了，我要让人家玩啊，或是说 到了学校就会有校规，对不对、嗯、然后学校老师可能说啊，我们这堂课要带什么东西，有些人就忘了带没带，然后把这个责任怪到父母的身上，或是、怪到老师的身上，或是谁的身上。这些你在享受自由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在一个大范围的范畴，它一定靠一些比方说法律啊、班规啊、家规啊，去做一个基本的约束嘛。你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改变，那是大家力量都要改变的时候，你才会去改变。那如果大家都没办法遵守那个团体的规范和约束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在前几本书有谈到说，以小孩子青春期孩子来说，他常常会跟爸妈要他的权利，不管是那个利益的利还是力量的利，他想要这样的权利，那爸爸妈妈可能会很拿捏那个分寸。这最重要的分寸是什么？可能大家就是分成三个，一个就是法律禁止的事情，法律就是约束你自由和不自由嘛，你今天违法你可能就失去你的自由了。法律禁止的事情就是孩子怎么吵都不能让他做，可是这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是关乎我们家人跟孩子的事情，会互相影响，要大家协商。那另外一个如果是单纯是孩子的事情的话、嗯、你可以让孩子自己去处理、嗯、那我还记得有一次跟同仁讨论到小孩子刺青的问题、嗯、对不对？就是好像刺青你为了是要漂亮，可是你如果要除掉刺青会变脏兮兮的，反而变得不漂亮。这些都是要跟孩子去讨论，所谓的自由是一定是有限度的、嗯、那这个有限度比方说以言论自由好了、嗯、言论自由不是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而是我知道我的自由在说出去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我不讲什么、嗯、而不是被环境逼迫我要讲什么、嗯、这个才是真的自由，不是你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太好了，这讲得太好、嗯、待会来继续哦。金歌金曲今天亲亲我的宝贝哦，如何成为青少年的陪跑员，在现场的是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在八个比成绩更重要的是良好的价值观影响孩子一生这个部分，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了7个哦、嗯、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需要花个几分钟来讲一下，就是疏通情绪比压抑情绪更重要。那怎么去跟青少年谈情绪？
因为我发现小时候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教情绪这个东西，可是爸爸妈妈可能到孩子进入国中的阶段，或是小一点的时候，大概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就发现孩子的情绪很狂，然后说变就变。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特别带孩子去认识情绪这个区块，教他认识大脑，然后那种杏仁核啊、前额叶那些发展。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之前已经当了几年的志工嘛，然后早期那个时候大家听到说孩子有点状况要去辅导，是家长会紧张的要死，孩子也紧张的要死，怕被贴标签。可是现在整个社会比较富裕起来，然后心理的问题很多心理师在分享，发现心理的健康其实跟身体健康是一样重要的时候，大家就对情绪有越来越多的了解。然后我们家哥哥他大概到高二的时候还高三，我现在有点忘记，他有一天突然回来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最近去找辅导老师谈一谈。然后我听了很高兴的讲说，哦，你知道心里有点状况卡住的时候要找专家去谈一谈。他就大概跟我聊那些状况，然后聊到11、12点，然后聊到蛮晚的，然后聊到最后他跟我说，妈妈辅导老师跟我讲一些让情绪比较稳定下来的方法你都跟我讲过。他就赞美我说，妈妈其实你好厉害。我想因为我也是在这些过程中去学习怎么样把情绪疏通出来，然后孩子愿意说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讲说，其实每个人都像一面湖泊，你在平静无波的时候你才可以映照外面的景色，要看清楚你湖底有什么。可是外面东西刺激进来的时候，你湖泊就水温就出来，那刺激越多的时候你越乱，你不知道丢进来的是什么，你没办法反应外在，也没办法安定内在。所以你可能在刺激出来的时候你要先让自己稳定下来，这个就是情绪嘛。我们带着孩子去梳理的过程中，他可以自己去了解，那他在梳理的过程中也许他发现他自己的能力不够的时候，他要知道他要求救。求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像去年112年的时候，那时候政府有出来那个机会，给18岁到30岁的年轻人有3次的免费諮商的机会。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知道说，心理健康跟身体健康是一样重要，这是一个很棒的讯号。希望爸爸妈妈自己要关心自己的心理健康的状态，然后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的状态，因为这个对长远的发展比身体健康我觉得影响还大。因为我们哪里生病我们会去治疗，可是我们心里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去想。那你可能需要透过沉浸下来看看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对劲的状况，然后孩子的行为是不是有一些不太对劲的状况，不要先去 研究他的问题行为，而去探讨行为背后他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嗯，好，其实有关于这个部分哦，在老师的新书《家有中学生的解忧之书》里面，其实就有更多的一些讨论，尤其是情绪卡关，
对，
要找人聊一聊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你是爸爸妈妈，然后你觉得跟家里面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其实是很难开口去跟他聊情绪，你有看到他的情绪在那里，你其实也担心但你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话，其实可以看老师的书哦，这里面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说不定可以从这里面找到适合你的一个方法，或是至少有一个开端哦。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哦，请到亲子作家尚瑞君老师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就是八个比成绩更重要的事，我相信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同意，只是我们要怎么去做，这真的是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件很重大的责任，也是一个挑战哦。我们就在育儿跟教养的路上继续彼此切磋交流分享跟安慰啦，应该彼此慰藉。好，谢谢尚瑞君老师，谢谢
谢谢大家，就爱点你 UFO。